弟兄姊妹朋友们，新年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便不致缺乏。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便不致缺乏。的确的是，当神是我们的牧者的时候， We lack nothing， 我们都没有什么是我们缺乏，因为神帮助我们，神扶持我们，神供应我们所有我们所需要的。可是这位耶和华不是只是我的耶和华，是你的耶和华。所以我们今年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的主题是耶和华是我们每一个相信跟随他的人的牧者。每一年我们教会都会选了一个主题。主题的作用是什么呢？主题呢就是帮助教会能够有一个 focus， 有个焦点。今年我们教会里面选择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的 focus 其实就是在祷告上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认定我们的神是谁，我们就可以向他祷告。祷告的力量是神所给我们这个，但是 privilege 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我们所有的事情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今年呢，你会看见我们很多事工或者我们教会做的事情呢，我们会更注重到在祷告方面。第二个呢，也是讲到我们每个人个人呢，能够与神有灵修的生活。这个灵修的生活，我想我们教会里面也过去几年已经讲了很多。今年呢，我们继续去 promote， 继续去鼓励大家，每个人真的需要有一个一对一的灵修的生活。今天早上我去那个教会办公室里面听到那个亲子的课程也提到这个，这是父母跟孩子一对一，这个时间，这个 quality time。多么的重要。听到这个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这个 one on one， 能够跟他独处来听他的声音。如果我们在祷告上面能够发功夫，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灵修的生活跟神能够独处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听到神给我们的声音，知道神怎么样引领你跟你的家庭跟我们的教会。祷告也不是只是为着我们自己的需求来祷告，祷告上面我们学习知道谁是我们帮助，谁是我们的拯救，我们也学习怎么样为别人去祷告。所以请弟兄姊妹呢继续呢也为着杨牧师来祷告。在今年2020年，杨牧师呢他会有一个 medical leave， 就是他会休一个医疗的病假。过去一年你也看见他一直在这里侍奉，可是他虽然不舒服，可是他一样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来鼓励我们。今年当他去这个休这个医疗年假的时候，我们长老团也会每3个月我们去看看杨牧师他的身体怎么样。如果他可以回来继续去侍奉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愿意，他也很希望。他告诉我说那个四月份如果他神准许的时候，他很希望能够回来继续教我们的成人主义学。杨牧师有些话我想大家都记得，因为他常常说的其中一个就是神若许可所以我们就要祷告，我们为他祷告，让牧师他能够再一次的能够神能够使用他。可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家庭，包括我们每个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要认定谁是我们的牧者，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感谢今天再一次有周牧师在我们当中，在这新的一年的时候，他也是给我们分享神的话语。特别我们去思考多一点诗篇，大家有一个 我们这灵修的啊，上面我们这个这一年大家有一本书，希望英文堂、中文堂，我们透过诗篇能够帮助我们做这个灵修。也那牧师今天也是继续来用神的话语来鼓励我们、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神能够怎么样供应我们，能够是我们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请周牧师。
姐妹平安，再次跟大家祝贺新年快乐，感谢主在这新的一年新的一个主日，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主的家中一同来敬拜他，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同时就像刚才曾长老所提说的，我们要继续为杨牧师祷告，也为林汉启长老祷告。林长老他最近发生的事情，兄弟在过去一周才知道，本来想前天或者昨天去看他，可是那时候还不知道他住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呢希望今天讲完道以后我可以到那边去看看他一下。再次谢谢曾长老还有贵教会给兄弟这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特别在杨牧师他身体欠安的时候，在一月到三月给兄弟再次有六堂的讲道，希望神使用他的仆人能够把神的灵粮来供应众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能够不断的在主里面有成长。在听到的时候也为我祷告因为我真是觉得自己不配，只有求主的圣灵亲自充满使用，希望所讲的话所讲的道都能够成为会众的帮助。上一次来参加敬拜的时候就听到曾长老告诉我们说，今年呢我们的事工的主题、讲台的主题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而且我们要用Warren Wisby 牧师他所写的那本书来作为我们的参考。那么杨牧师也跟我交代，那么每一堂信息呢就照着我们所念的那一本书诗篇读到哪里我们就讲到哪里，希望每一堂讲到都能够叫弟兄姊妹的帮助。今天因为是第一次今年的头一个主日，我们就从诗篇第一篇开始请大家看看你们的圣经。我不记得有没有打在我的PowerPoint上面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来从圣经一起来念诗篇第一篇，没有圣经的就听我来念哈，有圣经的欢迎跟我一起来念。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扎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的头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你家中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在敬拜中能够真正在我们的心灵里头大家一同来追求亲近你，也求你借着我们今天所听的道再次能够从你那里的帮助。我们也为你的仆人祷告，我们求你圣灵亲自充满高牧使用他，让他今天所传的信息都能叫我们听的人得帮助，也让我们教会得造就被建立。主啊，求你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篇一共有150篇，那么大半呢都是大卫王所写的，但其中也有一些是其他圣经人物所写的，譬如摩西、所罗门、西西家等等。那诗篇的作者呢是用诗歌的题材来表达作者对神的爱慕，还有他们对神的忏悔、感谢和祷告等。 他们在神和人面前敞开他们的心灵，让门徒的人读了之后能够进入他们的心境，能够了解他们的心思意念，而且从中能够得到许多宝贵的属灵的功课。那我们刚才所念的诗篇第一篇也不例外，虽然我们不晓得作者是谁，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圣灵通过作者所写的，看到他所这一篇诗的时候所要带给我们读者的信息。那么这篇诗呢非常短，一共只有6节哈，虽然我们不晓得，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不晓得作者是谁，但我们可以从中能够得到帮助。那么他也是呢150篇诗篇里面其中圣徒们所喜爱的其中一篇诗，甚至有不少基督徒都能够把这篇诗背起来。我也非常鼓励弟兄姊妹把这6节的诗篇第一篇把它背起来，常常反复思想，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在我们的灵里面能够得到帮助。那么这诗篇呢所带出来的信息呢，是论到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应该怎样走人生的道路，因为人生有许多道路摆在我们的眼前，那么但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的，人生的道路需要我们好好的选择，如果我们选择对的话，那就成为我们一生蒙福无穷的一个选择，如果选择不对的话，那将来我们会后悔莫及。今天上午呢，我们要从三方面一起来思想这一篇诗，诗篇第一篇。第一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篇诗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所谓义人的道路。在第一篇第六节那里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人生是个旅程，每个人都在寻找或者已经走在一条人生的道路上。那么一些很有自信的人呢，他们会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一样，路是人走出来的。这种人呢，他们什么神都不信，他们只信自己，那他们自己的私欲呢，可是他们人的私欲呢，常常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我记得多年前在母堂牧会的时候就有一位这么有年轻的弟兄，我不知道他信主有多久，但他从香港来西雅图以后，就找到我们西雅图正道堂，在我们当中一同侍奉，一同服侍神。但是呢，也许是因为他在灵里面还不够成熟，也许是因为他在人生的道路上经验还不够，所以呢，他觉得非常的自信，因为他毕业以后马上就被一家中国人所经营的银行就雇佣他，那么他就非常有自信，那么我们也为他感到很感恩，感谢神让他有这么一个很好的工作。可是再过不久以后，突然就在新闻上听到有关他的一则绯闻，就是他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因为他在操作那个银行的电脑，所以呢，他用自己的方法就把别人的存款移到自己的账户里头，结果被发现，马上就报警，警察就把他抓起来，就关在监狱里。那我不知道我对他这位弟兄不是认识得很清楚，但可能是因为他年轻，经验不够，也许是因为他生命不成熟，很容易在试探中跌倒，所以呢，他就选择这么一条路，结果遭殃的还是他自己。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呢，他们就随便的、盲目的盲从别人哈，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是箴言第14章12节那里说的。这种人呢，他们很容易听信别人的话，可是别人的劝告不一定都是好的，最怕就是遇到一些坏朋友，结果把自己的前途都给毁了。圣经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所罗门王他死了以后，他那个儿子就继续他做王。那么这儿子呢， 啊，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当百姓求他减轻他们所负的重担的时候，重要的时候，他不听年老忠臣的劝告，却听了一些年轻的那些臣子，跟他同年的人那些臣子所说的话，结果就不但没有减轻百姓的重担，而且还加重他们的负担或者他们的重担。结果呢，百姓就造反了，就不听他了。结果他就逃走了。那么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别人把他的王位就夺去了。那也有一些人呢，根本没有去想关于人生应该走的路，也懒得去思考人生的问题。他们认为群众的想法应该不会错，所以他们盲目的随从社会的潮流，什么都没有去想，他就随着别人往哪里走，他们就跟着他们一起走。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路。就像刚才所说的，有一条路，看起来是一条正路，可是结果却是引到灭亡的路。我还记得我在念中学的时候，有一批当时的学生，因为那时候我们在里念书，念到1966年呢，就政府就接管了。因为新的政府他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那个排华，所以呢，我中文呢，我中学到高一的时候就失学了，就转去印尼学校去念书，所以呢，我的中文底子不是最好，但是还可以勉强讲到可以让大家听得懂哈。当然还好，后来来了美国以后，在教会服侍很多台湾来的弟兄姊妹，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中文就慢慢的不断的追求改进。但不管怎样，我们学校被接管以后呢，班上一些学生呢，他们因为爱国的缘故，他们就回国去了。可是非常不幸，那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结果这一批人呢，他们因为所谓爱国，他们都一窝蜂就回大陆去了。那么我不是在这里论这个政治的问题，而是把一些事实跟你们讲一下。那么这一批同学他们回大陆以后呢，没想到被分派到那些乡村下放去了。这些华侨哈，像我这些在印尼的华侨呢，我们一般生活都非常舒适的。环境呢也非常非常富裕，所以呢，他们一群人他们回国的时候，真是没有办法适应当时的情况，所以呢，后来他们纷纷又离开了，离开到哪里去呢？他们本来想要回印尼去，可是印尼政府因为他们非常的排华，他们说你们不要回印尼，很多人他们就留在香港，所以有好多中学同学他们就留在香港。不过有一位同学呢，后来就没有下文了。据一些其他同学他们所告诉我的，后来他就死在农村里，非常可惜。真的，世界的潮流，很多人他们就盲目的去跟从哈，这些非常非常危险的事。那我呢，当时没有跟他们一起去，主要是因为后来教会一位弟兄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少年营，我在少年营呢就认识了主了，所以呢，因为认识主，所以我就打消了跟那些同学回大陆去的意念的念头。因为如果回大陆的话，那我会被看成是一个怎么说呢黑分子，或者是思想不正确的人，因为我是信基督教的一个人。但不管怎样感谢神，我在中学那时候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有机会参加教会的少年营，在那里认识主。那么因此呢，就找到人生的一条路，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一条路。所以呢，很多人呢，他们因为不认识神，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这一条路该怎么走，所以呢，他们的结局非常可怜。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这条路呢，是有别语，一般世人所走的路，它不是一条大路，那是一条小路。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 十三、十四节那里说的，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真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路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我们从台湾我们当中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都有听过吕岱濠这个名字啊。吕岱濠他是怎么说呢，在台湾的基督教界里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很多人都知道非常闻名的一个人。他是出生于1954年，他生于台湾新竹，他祖籍是湖北人，曾经是江湖人物还有一个绰号叫白鸟。那么曾经担任竹联帮总堂护法兼赞堂创始人。我是从那个网页上取来的一些资讯哈，因为我不是从台湾来的，所以最近才知道关于吕岱濠的事情。那么他呢也是前竹联帮竹联精神领袖陈启立的结拜义弟和亲信。那么在服刑初一后成为一名基督教的牧师，成为一位牧师。所以当我在这个媒体上社交媒体上看到他的事情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非常有兴趣。那后来我就也发现他的伯父吕国正是一位将领，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担任炮兵指挥官，那父亲本身是军官担任团长，那母亲是洪门大姐。洪门大姐是什么我也不懂啊，你们台湾来的你们知道。但不管他们都是非常就是说非常有名非常棒的人哈。那么这位吕岱濠呢1969年呢就考入了陆军官校高中预备班，可是因为他常常这个恐吓同学霸凌同学，那么他的行为不良，所以后来就被转入台北市的东山高中。1972年因为参与械斗 gunfight 遭通缉，18岁的时候就犯了一死十五伤的罪，那么震惊了社会上的正大凉亭血案。这个血案我也没有听说过，你们台湾来的你们都知道哈。那么后来呢就被下在监牢里面。那吕岱濠呢从18岁到26岁这几年当中呢，台湾38个监狱他都待过了14个监狱哈。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他是多么坏的一个人哈。那么1976年呢，他那时候年纪才23岁，他跟另一位受刑人呢就翻墙越狱逃出了盐湾监狱，那靠着树林呢就漂流在海上，上岸以后呢就翻过中央山脉逃亡成功，购买了 M21 初级枪，开始四处犯案抢赌场，这个还有这个招应站，还甚至军火老大。那么他越狱八个月以后才被密报，以后再把他抓起来放在监牢里面。那么他后来怎样能够成为基督徒呢？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从另外一些资料听到有一位女高中生，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知道高中生还是大学生，反正一个女学生，她知道有这么一个吕岱濠，她坐牢，她就开始写信给他。那这位姊妹她因为她信了主，而且也知道这吕岱濠，她就希望吕岱濠她能够信主哈，所以就写信给他。哎，感谢主，就接着这位女生写给她的信呢。慢慢他就开始认识主了，最后他真的信了主了，悔改了。那么监狱里的人看见他表现还不错，所以就提早就把他放了。那么他在监牢里面呢，他就苦练了修读这个英文还有日语。那么1979年获释以后，他就离开黑道，在基督教利友中心工作，那么后来就成了牧师。那么他也曾经留学过美国、中国，取得了美国北德州大学教育学学士 （Bachelor's）、美国达拉斯神学院神学硕士 （Master of Theology）， 还有美国加州国际神学院研究院教育学博士，还有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目前他到处为主做见证，讲到神怎样改变他的生命，从一个杀人犯 变成一个牧师，我看了他的见证也非常非常感恩，看到神福音的大能竟然能够把像吕代豪这么一个人，一个坏人改变成一个基督徒，而且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哈。那我们从吕代豪他的生平就看到他悔改信主以前所走的那条路和他信主以后所走的那条路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圣经里面在我们刚才所念的诗篇第一篇刚才所看到的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恶人的道路终必灭亡，但义人的道路呢就必蒙福。神接着这篇诗提醒我们，反信他的人，我们要好好的来走这一条义人的路。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受试探，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回到以前我们所行的那恶人的路。每次当我们跌倒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重新再爬起来，能够重新再回到正路上，让我们走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一条义路上，让我们好好的来走这一条路，好让我们这一生蒙福无穷。那基督徒我们怎样才能够走在这条路上呢？我们才能够过一个蒙恩蒙福的人生呢？那么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走义人的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就是要过一个默想的人生。在第一篇第二节那里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中文的思想这个词呢，在英文圣经里面呢是翻成 meditate 啊，不是翻成 think， 而是翻成 meditate。 所以呢我就把第二点的题目呢把它写为默想的人生。那有一种人呢成天在那里忙，忙到像无头苍蝇一样，他们呢到处乱闯啊，他们先做事以后才想的哈，这种人呢常常就会吃亏哈。我们中文有一句俗语说，我们要先三思而后行嘛。所以呢我们无论要做什么事呢必须要先想，你还没有想以前你去做的话往往就会做错事情。那圣经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听听就完了，神的话不是我们读一读就完了，神的话不但要我们听要我们读，而且要我们去默想。因为神的话隐藏了许多非常宝贵的真理，神的话也隐藏了许多非常非常就是说我们所非常需要的在灵里面的能力。因为话语就是能力， Word is power。 所以我们如果多默想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就在这一条神的道路上能够做得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我们必须要好好把神的话去默想，因为我们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身体就做出来。所以思想呢在我们的整个人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很多时候一个人他犯罪是因为他在思想里面有了这么一个罪的恶念，所以他就会犯罪。你们还记得在约书亚记那里提到，当以色列人他们攻打耶利哥，不是耶利哥城，是埃城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亚干，你们都知道这故事。在出去打仗以前，神就借着约书亚告诉他们说，我们攻打仇敌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可以拿，有一些东西不能拿的。那么那些不能拿的呢，圣经中文圣经把它称为当灭之物，什么人拿的话就得罪神，如果得罪神的话神就离开我们，就不与我们同在了。果然如此。他们以为埃城那个城很小，而且城里面的人不多，不像耶利哥一样。所以呢他们派人没有像 上一次打仗的时候派那么多人，他们非常自信哈。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中这位亚干呢，他心里有贪念。虽然神借着约书亚告诉他们说，我们去的时候有些东西可以拿，有些东西不可以拿，可是呢，他就贪那些埃城人他们当中他们家里所藏的那些宝贵的东西。所以呢，当他们去攻打埃城的时候，他进到埃城人的帐幕里面，帐篷里面呢，就找到黄金，找到这个施拿的衣服，还有一些宝贵的东西。他看到以后，就把它收起来，就拿去自己的帐篷，埋在他帐篷的底下。他以为没有人知道，可是神知道。所以呢，神就让以色列人在埃城面前打败仗。看到没有？就是因为亚干他看到这些东西，心里起了贪念，就用手轻拿这些东西，结果他就在神面前得罪了神，而且就连累了所有的以色列的军队。所以我们的思想非常重要。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的社会，我们言论的自由，我们有 freedom of information。所以呢，在媒体上，无论是印刷的媒体也好，网上的媒体也好，什么样的资讯，什么样的information 都有。有些 information 是好的，我们可以拿去用来我们每天生活上应用的一些东西或者资讯。有一些呢是教人犯罪的，譬如在网上可以学怎样做炸弹哈。所以呢，才会有一些所谓的恐怖分子，他们制作炸弹就到处去炸死人。那么也有很多很多色情的一些画面呢，一些资讯呢，叫人去犯罪。那一般人呢，他们认为说，我想要看什么我就看什么，我想要想什么，没有人可以干涉我。可是基督徒，我们在思想的生活上 ，our thought life。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虽然我们有自由看这些东西，可以想这些东西，可是我们要常常记得说，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好好保护我们的思想的话，这些东西可能就成为我们犯罪堕落的根源。所以箴言里面不是有一句话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心里所想的，虽然说我们可以随便想什么，但是这一篇诗刚才所念的第二节这里说，我们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如果我们能够花很多时间去思想神的话语，去默想神的话语，那这对我们的一生将会带来很大很大的福气。讲到默想 meditation， 一些其他宗教他们也谈哈，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是曾经是信佛的哈。如果你们稍微有佛教的背景的话，你们应该也知道一些佛教徒他们也做很多的默想哈。可是佛教徒还有一些东方宗教甚至那些印度教的那些做法啊，他们也有他们的 meditation。 他们的 meditation 的做法是怎样呢？他们就是要把他们心灵里面头脑里面所有的思想都把它怎么说呢， eliminate， 都把它消除，让他们的头脑能够完全变得真空一样啊。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够达到这个地步的话，那他们已经可以达到一个新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哈。为什么呢？因为像佛教徒他们认为说，好多时候我们犯罪堕落就是因为我们有不好的意念。其实我们基督徒也讲这一套哈。那他们的做法，他们的教导就是叫人把这些意念完全把它除掉，甚至把所有的一切都把它除掉，什么都不要想哈。那么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呢？ 你们还记得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他打扫房子，结果打扫干净以后有污鬼进到里面，不但自己来带很多进来哈。所以呢，所谓的东方宗教或者是佛教的所谓的打坐哈，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邪灵呢就会进到他们里头。我在比丘堂大堂服侍的时候，就认识这么一位非常优秀的一位弟兄，他修了 PhD， 也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结果呢，他就修了这个气功啊，气功就是这样，就要把头脑的意念完全消除，他就打坐，结果有一天他整个人就头脑就乱了哈，结果他每天上班的时候没有办法来做事，因为他需要用他头脑来工作的，没有办法工作，结果呢他就辞去了工作了，后来就怎样我不知道，后来就搬到那个美国那个Midwest 中西部那里去，后来就失去联络了，非常可怜。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在思想的生活上 our thought life， 我们不要学习像那些东方宗教或者佛教他们那一套，我们不是要让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思想完全变得真空，而是要用神的话来充满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思想。我们不但要读神的话语，我们不但要听神的话语，而且我们要思想神的话语。这里说昼夜思想，那昼夜思想也包括反复思想神的话语，就像我刚才说了，隐藏了很多的非常宝贵的真理，隐藏了非常非常宝贵的智慧。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去默想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哇，神的话语是一个宝藏，是一个属灵的宝藏，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很多的属灵的亮光、属灵的智慧，甚至属灵的能力。但我身为传道人呢，我就需要好好常常去默想神的话语。你说传道人为什么会讲到讲不完呢？圣经又是一个简书，如果你照圣经的字面去讲的话，讲了几年就讲完了，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学到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常常在读一段经文的时候，你突然就看到一些亮光哈，是你所看到的别人没有看到的，而且是从来没有想过的。当然这些亮光在默想的时候不一定是你自己所谓发明的所看到的，也可能在读别人的属你的书或者作品的时候，或者听到别人讲到的所得到的一些亮光，也是一般人所没有看到的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学习怎样去默想神的话语。当我们越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在神的话语里头会扎根越深。我们每个人对神的话语的了解认识的程度都不一样，有些人特别是初信的弟兄姊妹，他们对神的话语呢只是表面而已。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他们常常告诉我说，哎呀，我读圣经读来读去没办法读进去，读了创世纪，但是呢读了出埃及以后就出不来。为什么呢？因为到下一半的时候就讲到很多那些律法等等，进到利未记、民数记更不得了了，都是人的名，还有这个支派多少人多少人，那些名我都不认识，都不晓得这些人是什么。可是如果我们去仔细去读的话，就会发现，哦，某某人是某某人的祖先，哦，某某人跟某人是什么关系，哦，这样读起来就非常有滋味。所以我知道有些人他们读圣经只是表面而已，他们说读来读去读不进去，因为他们停留在表面。可是当我们能够进到下面一层，慢慢的去思想，去怎么说，去 探讨的时候，去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就慢慢不断的能够往下扎根。当我们往下扎根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就向上结果，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的生命跟神的话语是分不开的。我们要好好默想神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往下扎根。所以讲到基督徒的思想，有好几位作者是美国基督徒，他们写了这么关于这方面的书，有一本书叫 The Battle of the Mind， 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呢是一个属灵的战场，神要用我们的思想来造就我们，来建立我们，要我们能够成为像他的人一样。可是呢，魔鬼呢，他也要用我们的思想试探我们，引诱我们，要我们去犯罪，要我们去离开神。所以呢，基督徒常常就在我们的思想上，我们常常就有这么一个征战，有这么一个 struggle。 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漫画，对不对？一个人他耳朵的左边是魔鬼在那里讲很多话，右边呢是天使跟他讲很多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思想是一个战场，一个属灵的战场。如果我们不好好保护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成为魔鬼的工具，让我们能够让我们成为他的，就是说去让我们犯罪跌倒离开神。所以呢，思想非常重要。我们常常听到美国人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啊，或者说 You are what you read， and then 另外有一句话也可以说 You are what you think。 一个人心里怎么想，口里就说出来，一个人怎么想，他身体力行就怎么做。所以呢，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要让撒旦用甜言蜜语来试探我们，免得我们上当。我们倒要防备魔鬼的诡计免得我们成了他的猎物，因为他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三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在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一篇诗里面，作者他也提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信神的人，我们要过一个结果子的一个，我们应该有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所以第三点呢是生命的果子。第三点那里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栽在英文的，对不起，中文的栽在这两个字，英文的是 planted， 栽在溪水旁是 planted by streams of water。那么英文的 planted 或者说中文是栽种。旧约希伯来文呢，圣经原文圣经所用的词呢，应该翻成 transplanted， 中文可以翻成移植。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的，最近读了一篇美国牧师的讲章，从他读经所得到的亮光，我也看到是我以前所没有看到的。哇，原来这其中也有一些非常宝贵的一些真理啊。原来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么一棵树呢是 transplanted， 是被移植到溪水旁，原来呢是在干旱之地，但现在呢就把它移植到溪水旁。看到这个图画没有？这是我以前没有看到的。最近在这几天在预备温习讲章的时候，从另外一位牧师他所讲的一篇道里面就看到这么一个字，你哦，原来如此，原来原文希伯来文有这么一个分别。那么到底是谁把这棵树从干旱之地移植到溪水旁呢？当然不是这棵树本身，因为这棵树本身不会走的嘛，不会移动的，只有神他才能够把它移植到溪水旁。那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信主以前呢，可能我们也像 刚才所讲的一样，我们是在干旱，就是说无水之地，在那里生长，而且非常的增长，因为水非常的少啊。可是呢，神，当我们信了他以后，当我们愿意信从他、跟随他、服侍他的时候，当我们有心来亲近他的时候，他就把我们引致到溪水旁，让我们能够有很多的这些水分可以吸收，也让我们可以吸收很多的营养，让我们这一生能够不断蓬勃的成长，也让我们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讲到干旱无水之地和溪水旁，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机会去过以色列地？我曾经两次带队去以色列圣地区旅游，就发现以色列大半的地都是干旱之地，除了北边加利利湖旁边四围那些地方比较肥沃以外，其他都是非常干旱。我们坐游览车的时候，从北边加利利那边往下往南开，开到犹大省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先去北边那边看那个地方，以后慢慢到最高潮的时候，我们是去耶路撒冷那边。耶路撒冷在南边，是在犹大省哈。我们就看见南部呢非常干旱，很少看到有树林，看到有什么绿地，很少很少。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些树呢，或者这棵树呢，是从干旱无水之地被移植到溪水旁，这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哈，让它能够有足够的水分、足够的营养，能够吸收，让它能够成长，能够结果。那我们基督徒也要这样，我相信神已经把我们移植到溪水旁，既然已经移植在溪水旁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来从神那里，特别是从神的话语那里吸收水分、吸收营养，让我们能够生命不断的成长，让我们能够为主结出美好的果子。那从实际的方面来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才能够成长，才能够结果呢？诗篇第一篇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主耶稣呢，也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给我们看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怎样才能够生命成长，能够为他结果子。我很喜欢约翰福音十五章，因为在约翰十五章那里主耶稣呢把自己比作一棵葡萄树，那把信徒呢比作枝子，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主耶稣他是生命的活水，主耶稣他也是生命的粮，我们必须与主连接才能结果子，这是基督徒我们结果子的一个秘诀。所谓与主连接呢，也就是保持与主亲近或者亲密的关系。过去多年来，我读了不少的书，讲到基督徒灵命成长方面的书。什么叫基督徒灵命成长？基督徒灵命成长的最后目标到底是什么？读了很多书，结果发现，所谓灵命追求成长最终的目标，就是与基督连结。记住这句话，与基督连结 ，Union with Christ。因为当我们能够跟基督连结的时候，我们就从他那里灵受所有我们所需要的灵粮也好，属灵的能力也好，属灵的智慧也好等等。当我们能够跟主耶稣基督连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变得非常的刚强， 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为什么大卫那么一个属灵的人，他在人生最巅峰的时候竟然一落千丈。因为在当他看到拔示巴在洗澡的时候，他在那一刻他的心离开主了。如果他的心不离开主的话，他就不会犯罪堕落。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追求灵命成长，最终追求的目标呢，就是与基督连结或者联合 ，Union with Christ。当然，我们要达到这么一个境界，达到这么一个目标是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堕落犯罪的世界，我们每天所看到的都是要我们的心离开神的这些试探。不然呢，我们就为着世上的事情忙碌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时间好好来亲近神。就像玛利亚和马大一样，他们接待耶稣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马大成天在忙，忙着预备饭食，那忙到一个地步，他忙到头都昏了，心里也感到烦躁了，他就对耶稣说，主啊，你不叫我妹妹来帮我吗？我忙到这么一个地步。可是主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情心里烦恼，可是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得着了。我初信主的时候，刚刚读那一句话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玛利亚安静在主面前听他的话是那么重要。原来在忙碌的世界里，我们的心多么容易被拉去了，让我们为着世界的事情忙，却没有时间好好来亲近神。可是玛利亚他就懂得属灵的道理，他就懂得是世上的事不是不重要，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亲近神，与神与主相交。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没有固定的灵修生活的话，从今天开始要立定心志，每天要花一段时间好好的安静在神的面前读经祷告默想，这三件最起码的。有些喜欢唱诗哈，赞美诗，有些喜欢进食啊，也很好。这些呢都是所谓的属灵的操练 spiritual disciplines。 讲到属灵的操练，我非常鼓励你们，也推荐你们一本书，叫属灵操练的礼赞。我英文它叫什么一时忘记了，是那个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美国一位牧师他所写的。里面就讲到我们基督徒怎样才能够在属灵生命里面不断的成长。属灵成长不是自动的哈，我们需要操练才能够不断的成长。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需要操练才能够健壮起来。当然做礼拜还不够，参加团契很有帮助，参加祷告会非常有帮助，但除此以外，我们要在自己的每天生活上要有属灵的操练。那讲到属灵的果子，圣经里面讲到哪些果子呢？当然圣灵的果子这是其中一种，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讲到基督徒结的果子，这是我们第一个所想到的圣灵的果子。但圣经另外提到两种果子，第二种果子是仁义的果子，这是在腓立比书1:11那里提到的。我记得我们在查考腓立比书的时候也有提到，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记得了哈。那里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那仁义的果子在英文圣经里面翻成 The fruit of righteousness， 中文也可以翻成义所结的果子。那第三种果子是什么果子呢？ 希伯来书那里提到嘴唇的果子，那里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会在他的言语上荣耀神的名，他会在言语上讲一些造就人的话，他不像一般人成天怨天尤人，反倒在言语上常常赞美神的名，常常造就别人。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有一种人，我就讲基督徒好了哈，有一些基督徒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不舒服哈。就像有一句英文的话，你们仔细听哈，这句话你没有仔细听的话就会错过了里面的意思哈。这句话是什么呢？ Some 就是 some people 哈， Some cause happinessWherever they go. 那下面一句话你们仔细听。Others, whenever they go. 懂得这句话吗？有些人他们无论到哪里去，他们就把幸福带给别人。可是有些人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才会把幸福带给别人，因为他们带来的是不幸福的一些事情。神的旨意不但需要我们在基督里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了基督徒这么多年，我不晓得我们生命的成长有多少，我也不知道我们所结的圣灵的果子有多少。但愿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在神面前立志做一个结果子的基督徒。但愿今天诗篇第一篇所带来的信息能够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走义人的道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过默想的人生，我们基督徒要结生命的果子。愿神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